不苦不苦，静雅思听听友的最佳伴侣。
北洋往事，哪些军阀，哪些人？65，作者金满楼。幸福来的总是很突然，宣统朝绽放第二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勋进京后的这半个月又到底干了些什么？原来张勋在入京以后，各路遗老遗少们都纷纷出动，悄然入京。6月28日，北京火车站里走出一位农夫打扮的老头，只见他蒲扇遮脸，行迹诡秘，初看上去一点都不显眼。但当他一走出站，立刻有4名辫子兵迎上前来，将老头子恭恭敬敬接上车，随即疾驰而去。这老头是谁？说来鼎鼎大名，乃前工部主事、戊戌变法的主角康有为是也。在他的衣兜里正藏着预备发布的复位文告和御拟的数道上谕。他此行的目的可不就是为了复辟而来吗？在复辟问题上，康有为和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氏颇为相投。万绳氏之前曾将康有为引荐给张勋，张勋见了康有为以后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俩人一个尚文，一个尊武，彼此又好夸夸其谈，于是在遗老界便有文武两圣人之说。康有为到京以后，立刻被接到张勋宅中，一群复辟人物也早已是挤挤一堂，既有万绳氏、张振芳、雷震春、沈曾植、胡嗣苑、老乃轩、阮中书、顾苑等。这群人连夜开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复辟事宜准备妥当，譬如诏书、上谕、官职安排等等，只等张勋一声令下，便可改朝换代，旧梦重温。6月30日，江西会馆召开堂会，邀请张勋大驾光临。这张勋是个戏迷，这次又有梅兰芳登台演出，于是便乘兴而去。晚上张勋吃完夜宴后回到自家公馆，只见家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这心里也好生奇怪。一进门，张勋便被万绳氏等人围住，并送上一纸考究的文书。张勋略看了几眼，问道：今晚就动手？万绳氏说：大帅志在复辟，已非一日，如今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不图，更待何时？这张勋本还有3分酒气，听了万绳氏的鼓动，这心里也激动了起来。他一撸袖子，大声道：有理有理，我老张就干这一遭。言罢，张勋便命人分头前去请京城中的几个著名大员，如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驻京畿的第20师师长陈光远。等众人来齐之后，张勋跳上台阶，大声宣布复辟大业。当有人提出此事过急时，张勋嗔目道：要干就干，不要婆婆妈妈的，此事要是不成，自有我老张一个担待。今儿个谁要是不配合的话，休怪我手下无情。江朝宗是个急性子，原本对共和民主就无甚概念，当下便应承下来。王士珍对前朝有感情，自然也是无可无不可。至于吴炳湘等人，反正也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既然张大帅说要干一遭，那也就随大溜吧。当晚 张勋便命王世贞、吴炳湘将辫子军放入城内，待到晨鸡报晓，天色渐亮，张大帅请大家饱餐一顿后，便请在场的各位换上前朝袍褂，自个儿则打开在火车上那个随身携带的匣子，原来是一身崭新的清朝官服。这时张勋的手下统领过来报告说，辫子军已经占领城内外要冲，一切布置妥当。张勋听后一跃而起，大声道：好，我等现在就进宫，请宣统帝复辟就是了。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在辫子军的护卫下，张勋一行人来到清宫。由于之前没有交涉，清宫中的人被这些人吓得分头乱跑，里面的去报告锦太妃、于太妃，外面的慌忙去报告清太保世勖。待到两太妃和世勖赶到，问为何而来时，张勋便道：今日复辟，请少主即可登殿。这世勖听后吓得几乎从凳子上跌落，他颤声问：这是何人主张？张勋上前一步狞笑道：由我老张做主，你怕什么？世勖听后磕头出血，大呼不可。两太妃见世勖如此，心里也十分害怕，说：将军，万一这事儿不成，岂不是害了我全族吗？张勋听得恼了，道：有老臣在，尽可放心吧。世勖还在那儿磕头反对，张勋忍耐不住，厉声道：到底愿不愿意复辟？一旁的辫子军也鼓噪起来，同请皇帝登基。世勖见这等莽夫一味蛮干，要是不从他的话，指不定要发生什么别的事儿，只好与两太妃进宫去请宣统小皇帝。由此也就有了前文的一幕了。随后张勋通电全国，宣布复辟。在通电中，张勋指斥民国初年的种种乱象，称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而追究其原因的话，则是因为国体不良，实行了共和所导致。以张勋这些保守派的理念，所谓的共和制度简直就是扯淡。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对此张勋等人愤慨地说：小民何辜，动离荼毒，已是君主即世，同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耻天远。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自清帝退位后便一直冷冷清清的紫禁城里，立刻又变得喧哗活跃起来。首先是遗老和前清官员们，这些人一波接一波的前来觐见皇上，请安的请安，谢恩的谢恩，一个个恨不能立刻官复原职。紧接着清朝覆灭后逃散到青岛、天津等地的满族亲贵们也都回来了，他们以为自个儿的好日子又要开始了。这热闹的还不仅仅是在皇宫里，北京城也要有复辟新气象。就是宣布复辟的那天清早，警察们便挨户通知， 宣统爷复辟了，立即悬挂龙旗。这喜讯传来，民间的移民们仿佛像中了六合彩一样，急忙把珍藏多年压在衣柜最深处的乾清袍褂翻出，穿上以后便兴高采烈地满大街溜达去了。这下可好，市面上那些原本因为过时而滞销的旧式袍褂立刻成了当时最抢手的商品。还没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些前朝衣冠就已经被抢购一空。买不到的遗老们挖空心思，有的便上戏班子取出高价买唱戏用的前朝洗衣，有的人更是跑到寿衣店，因为寿衣店也有前朝衣服嘛。这下好，北京街头简直就是群魔乱舞，各色人等都出来了。这前朝袍褂还好办，龙旗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此时离清朝覆灭已近六年，龙旗早就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怎么会晓得今儿个龙旗会重见天日呢？被逼得没办法了，那些店铺的伙计们就自己拿笔糊个三角旗，然后画条小龙，涂成黄色给挂出去。最可逗的是，有些人的绘画水平根本不过关，小黄龙被画得跟条死蛇一样，实在是大煞风景。但不管怎么说吧，这街道和胡同里一排排的纸旗迎风飘展，倒也是气象一新，真的是换了人间。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在这复辟的季节里，最宝贵的是脑后的那条辫子。众所皆知的是，这张勋不但自个儿留辫子，而且他的军队全是辫子。更绝的是，辫帅的好物及用人标准还是脑后的那条辫子。辛亥年张勋防守南京，那是见到街上谁没辫子就要抓来砍头的。知道这个典故的人岂敢怠慢，纷纷想方设法收集毛发，譬如剪了老婆女儿的长发，再做成假辫子安在头上，这才敢怪模怪样的到街上行走。复辟的当天下午，当手下报告街上到处都是留辫子的人后，这张勋听后乐不可支，拍腿先虚大笑道：我就说嘛，人心不忘旧主，今日果应其言，不然哪里来这么多有辫子的人呢？这就是民心所向啊。说到辫子，这还有个笑话。说着刚做了半个月内阁总理的李京西得知复辟消息以后，急忙来找张勋，质问他为何不通知自己，且未曾安排自己任何职位。张勋笑道：老九莫怪，论你的资格当然有做宰相尚书的希望，不过呢，你的前程生叉叉是被没有一条辫子给断送掉了，我是替你着想，为师有些不值得。李京西道：真是这样吗？那李胜铎有辫子吗？他又为何做了农工商部的尚书呢？张勋说：他虽然剃了头发，但对复辟却很有点功劳，你若想再为清史大臣，快回去蓄发吧，那时我再给你设法。李京西愤然道：只怕我的头发蓄成，那宰相尚书仍然挨不到我呀。说罢李京西便出城跑了。 在复辟期间，倒有一件事儿颇值得称道，那就是满族亲贵们无论有无辫子，这张勋一概摒弃不用。比如贝子普伦，在清帝退位后便剪去辫子，并参与了民国政治。在参与朝拜的时候被张勋看到，结果被斥骂为爱新觉罗的不孝子。普伦抗辩说，宣统帝退位前已经发布了剪辫之上谕。老张说，就算如此，你也是违背了列祖列宗之命。我自个儿是个汉人，还知道恪守先皇遗训呢。普伦讽刺道，不错，真可惜你不是清氏子孙。张勋听后大怒，声色俱厉地斥骂道，臣子臣子，臣便是子。普伦见张勋发了蛮威，只能默然而退。这普伦还只是被张勋抢了一顿，恭亲王普伟则更是撞到枪口上去了。据时人笔记《复辟之黑幕》上说，普伟本是宗社党领袖之一，常年往返于天津、上海等地，为复辟大业而辛苦奔走。这次张勋复辟居然没有通知他，这普伟十分气愤，便找到张勋质问，并指斥其专擅之罪。这张勋听后反唇相讥道，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大业的都要捷足先登，谁让你今儿个才来，还想得个好位置，世上哪有这等便宜的事情。普伟听后大骂张勋忘本，听得老张心头火起，突然起身扇了普伟几个耳光。这普伟是前朝世袭的恭亲王，普伟即恭亲王奕欣之孙，猝然之下被张勋打了耳光，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你竟然殴打亲贵。张勋狞笑道，哼，现在除了皇上我最大，就是打了你也没啥子稀罕的。对于张勋等人排挤满族亲贵的行为，原来宗社党的那些亲王贝勒贝子们十分气愤，他们随后便聚在一块商议对策，要找前摄政王载沣甚至宣统皇帝来主持公道。帝师陈宝琛听说以后急忙嘱咐溥仪说，本朝辛亥让国，就是这般王公亲贵们干政闹出来的，现在还要闹，真是糊涂已极，皇上万不可答应他们呢。所幸的是，这王公贵族们的牢骚还没发完，讨逆军已经打到了北京。这下好，这帮人又像当年那样跑没影了。
MP3 中的音乐是否已经听烂？收音机中的调侃是不是也不再新鲜？上下班路上还能做什么呢？无数无聊等候之时干什么呢？上静雅思听，听故事，听知识，听生活，听感悟。您无需花费，只需要上网挑选您自己最喜欢的节目，下载到电脑与 MP3 中，边走边听，能带给您快乐、知识与智慧是我们的心愿。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www.justing.com.cn， 我们等你来。